好，我们还接着唠啊。前边说到，我们无名生盲，就是没有见真实的智慧的这个凡夫，这个因为他见不到真实，所以呢叫做无名生盲，就是叫做这个盲人，生来就见不到真实，哎，就在梦中就见的是虚妄。说这个无名生盲的见不到真实，就好像那个例子里头说的那个生盲们见不到大象一样，见不到大象呢，他要猜这个大象是怎么回事。我们见不到真实呢，我们凡夫也是追求真理啊，也要这个猜，说这个世界本来面目是什么，真的东西是什么，谁也愿意找这个东西，谁也不愿意弄了半天弄的是假的东西，在那玩儿。不是真的，那不是瞎费力气吗？哎，谁也愿意这个去找到真的东西，哎，真正得到点东西。所以呢，人们都要找真的，这个世界真的本来面目，真实面目。说这个无名生盲，我们现在就猜这个世界真实面目。嗯，前边说过一种，就是那个《觉林菩萨记》里都提到一种，就是说他认为世界是面前的这个现象万物，是一种我们看不见的存在升起的，这个呀比较普遍，但是这是一种比较保守的看法，就是说我比较严格，要有严格的逻辑推理，它只能推到这一步。但是这一步啊不解决什么问题，只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说明现前是假的，解决了这么一个问题。但是他那个找真的呀，你说我看不见的那个东西，这个东西就很模糊了，你都看不见，你也没法描写，你怎么来这个真的究竟是什么呀，他说不清。所以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这个就是说法呢，大家共许是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升起的看得见的东西。有些人呢就还要找，就是说这个世界真正的原因，就突破了这个四大种。这就好像那个说唯物主义大家共许，哎，但是这个呢这个大家知道觉得这个东西不究竟，哎，大家都要去找这个世界的究竟，世界的真实一样啊。现在呢就佛就总结了一下啊，有这么大概的几种类型。一种就是这个执自性为因，这个呀不要光看它这个名词，它代表一种类型，就是有一些人就执着啊，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存在的，它这个自性是指的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吗？就是这个自性，就是它就自在，它就没有道理，它没有因，就是有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有这个自性，就有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了，它是这么一种认识。实际上这种认识啊是现在的主流认识，我们现在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唯物主义就认为什么呀，物质是无始以来就自然存在的，没有原因。这就是那个很多这个你包括那个谁黑格尔是这个唯心主义，但是他是客观唯心主义，他说的那个绝对精神那也是没有原因，你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是存在绝对精神，这物质这个精神所有的现象都是他从他那里头产生出来的，哎，这是深一步又找了一个世界本来面目，人们猜的一些原因。这个自性唯因呢是一个很典型的，现在我们就是客观物质世界是世界的本质，是世界的真实，精神是这个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是没产生动物的时候不可能有精神的，那是这个世界就完全是个物质世界。后来发展他们这个学说很这个很无理了，说这个都是物质的东西呢，怎么大海里头旁边这么一碰啊，弄就生出这个生物来了，就生出蛋白质了，然后就合成细胞了，然后就生出动物来了，然后就生出鱼来了，然后就啊就最后生出人来了，进化成人来了，没有道理啊！你没有生命的东西怎么能产生生命呢？没有任何道理这个话。哎，但是这个人们这猜嘛，没办法，谁也没见过，这就猜，人们就硬这么猜，所以也不讲道理，就是说，哎，叫客观物质世界是世界的本质，是世界的真实存在，其他的是虚妄。哎，你看我们现在就认为精神那是一种物质的一种 副作用，哎，附属于物质，人一死精神也就没了，哎，没作用了。所以这个自性为因是很普遍的一个思维方式。然后呢，还有当时也有比较聪明的啊，或有计值，速作为因。这是什么人呢？就是我们说的现在在印度还有叫耆那教，大概说好像有3%到5%的人吧信这个耆那教。他们认为世界的本质是什么？速作。什么叫速作呢？速就是过去，过去所作，也就是业力。他们这一派，他祖师啊，他怎么着啊？他有神通，哎，他能有天目，他看，他一看呢、啊，人们这一生的这个什么事情啊，都有前世造业的原因。比如说有一个人来供养你，哎，他前世有原因；有一个人来揍你一顿，也前世有这个造业的原因。他发现这一点了，发现这一点之后呢，但是他看了，他就总结出一个什么规律来呢？你这个人呐，很多人呐，这辈子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结果一辈子呢也挣不了多少钱，还老受人欺负。哎，他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啊？他一看啊、哦，原来他上辈子偷人家的、抢人家的、欠人太多，这一辈子要账要债的人太多，这个揍他一顿，那个骂他一顿，哎，全是要债的。他一看，速作为因。他还看呢，有的人呢。是这个傻乎乎的吃喝玩乐，生下来就是大富长者家啊，这个什么都不用干，不用费劲，什么都有，多少人这个围着他转，哎，这也没有道理啊。他一看又是速作为因，所以他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来：你这辈子干什么呀，不管用，全是速作为因，全是前生业力决定的。他这个就骗了，他比一般人高级了一步哈，但是他忘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你现在的作呀，其实是有作用的。他光看到了是速作为因，他没有看那个速作呀，他的因是什么呀？他的因还是你当时造业，你的主观造业，他没有看透这一点。他光看这个，哎，你怎么努力都没用，人家那个享福的不用努力。就跟现在我们看说，你现在这个发大财的人不见得有才华，不见得有那个什么，哎，他爹厉害就行。
他这算宿命论吗？
哎，对，哎，接近，嗯，接近。你听他这有自己的特性，这个宿命论呢就太那个，宿命论就一点都不努力了。宿命论就是说什么都是前生决定的，那就不努力了。他还不一样，他研究了这个现象之后，他就认为什么呀，这生努力没用，一切由宿作决定啊，由业力决定。他就来了一个什么理论呢？就是你把前生的那个业呀消完了，你就解脱了。哎，他得这么一个结论。然后怎么消业呢？就是苦行，就是主动去吃苦。哎，我现在能吃多少粮食我不吃，哎，我这个那苦行这个很多了，大家那个知道啊，他专门修苦行，就是我把前生这个业啊消完，哎，他这个就死了一点，就是忘了这个现作是有作用的，他就认为宿作，哎，这个我把宿作的业消完，所以他修苦行。那个叫裸行外道也是这个耆那教的，就是不穿衣服，为什么穿衣服你消耗你的福报啊，哎。不穿衣服少吃东西是这个，反正就是他们能想出很多苦行的方法来，就是吃苦消业，消完业就完了。他是这样一个速作为因，这个他就是比一般人高明点，但是找对了没有啊？他也没找到根儿。你那个过去的业力怎么来的呀？你找找最后还得找到你主观上，还是你一切为心造。哎，你过去业力哪来啊？还是心造的。那你现在这个心正在造，你怎么会不起作用呢？是不是啊？你可以改变一下业力吗？他忘了这一点。这就是你注意啊，有的人说他这么简单的道理他都不知道，在没有佛的时候不知道这个道理，那些人能够看到这些这个因缘那很不简单， 哎，能够提出这种理论，给人很大启发。至少他可以解决个什么问题啊？他不会怨天尤人，是不是啊？你看现在的人，连轮回都不信，谁一惹他就这个要打击报复，要这个不得了了，冤枉什么就弄得这个世界是，你看你报复我，报复你，打起来没完，愚痴啊！哎，他都不知道那是宿作为因，哎。你像佛教徒就是有很多佛教徒处理问题处理的就很好，别人冤枉他，别人干什么，哎，事情过去之后以德报怨，为什么呀？他知道那不是冤枉自己，那肯定是自己原来冤枉人家，你现在才会有这个报，报了这个业没有了，你对他以德报怨，你以善待他，你自有善报啊。你如果以恶报恶，你自又是造新的恶业了，哎，所以你佛教徒清楚了，你就会觉得这个看清楚这些。但是在当时呢，人们找这个原因是不容易的啊，这是宿作为因，这算一种比较高明一点的了。或有即直自在为因，这个也比较普遍。什么叫自在为因呢？就是这个世界哪来的呀？是大自在天变化出来的。他这个即直这个大自在天为因，这个呢？就是稍微讲一点，也有一点客观的，你比如说，这个世界啊是有成住坏空四个终结的，就是一个小节，就是人从十岁，每百年增一岁，一直增到八万四千岁，然后又从这个八万四千岁每一百年减一岁，减到十岁，这叫一个小节。八万四千岁的时候，那个世界人们福报很大，身量也很大，是几乎都跟天界的那个这个物质条件一样。减到十岁的时候是世界最糟糕的时候，三灾，那个时候人只能活十岁，人的嗔心非常重，那个草木拿起来都能杀人，人们是饥馑，什么饥灾，什么病灾，什么瘟疫灾，反正就是那个世界非常糟糕。这个时候呢，弄得这个世界几乎就没法生活。这个时候会有一些高人、佛菩萨化身来给这个众生啊，因为太苦了，给众生说法，就是让他们呢行善，然后转呢又转好。这样一个劫，二十个小劫成为一个终劫，在一个大劫里头呢，有四个终劫，叫成住坏空。第一个终劫成就是。原来这没有世界，由于众生的业力感应开始组成一个世界的时候，一开始呢就是先出现的是这个水，就是大雨，然后水形成泡沫，这是一种形容了，然后这个堆成这个就是固体的东西，然后形成陆地，形成慢慢形成世界，这是世界之成。成住就是这个开始有这个适合植物生长，然后有这个人，然后住劫，我们现在就是住劫。坏劫就是这个世界就开始崩坏，空有二十劫是这个世界就完全消失掉，这是世界的一个大的变化规律。在这个住劫的时候呢，咱们就说这个人是怎么来的。在这个世界完全变坏的时候，空的时候，我们众生上哪的？是上其他世界去投胎去。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世界，哎，我们上其他世界，到这个世界成形成世界了，适合人居住的时候呢，人又来投胎，跟这个世界有缘的，哎，又来投胎这个世界。投胎世界是从哪儿呢？到最后那个大劫坏世界坏的时候啊，那个小劫的时候是小三灾，那个大劫的时候是大三灾，就是水灾、火灾、风灾，最后就给刮没了，哎。大山灾的时候啊，这个人呐、啊，所有的生命就是众生啊，要跑到三禅田，要跑到三禅田去。这个时候也是佛菩萨下来给众生讲这个怎么修禅定，因为那大山灾更惨了，那人都害怕的不得了。这个时候有高人给他说有解救的办法，非常清净，修行修禅定，哎，把他们带到三禅田去，躲过这个世界的坏劫。到世界成了之后呢，再从三禅下来，第一个下来的是谁呢？就是那个初禅的大梵天，他先下来。他这个 因缘和合业力成熟下来了，一看这个世界上哎没人，就他一个人，他这个本事大半天，本事也很大，福报也很大呀、啊、他就感觉我怎么这个跟这个世界生在一起，这个世界是不是我变化的呀，哎他就这个认为这个世界是他变化的，他的这个寡弄这个世界也没什么意思啊，应该再来点人，哎他这么一感应的，因为他的眷属也很多呀、啊、他这个感应力量也很大，就有很多跟他有缘的众生啊就开始从那个光阴天开始下来慢慢投胎，一下来呢那都是比他这个福报小的众生啊，一下来一看呢这是什么地方啊，一看有一个世界，有一个大梵天，他就认为他是大梵天造的。大梵天呢他一想，我一想来俩众生就好了，哎就来了一个他认为是他造的，就是他的想法造的那个众生，咚咚咚来了不少众生，然后呢一开始来的时候呢福报很大了，据说这个就是地上啊自然有叫地肥是吧，啊地肥就是非常鲜美，哎人们一尝非常美，就吃，越吃越多，吃的多了呢时间长了，这是初禅天的那个东西，初禅比三禅要粗得多，吃这种粗的东西吃多了呢就飞不回去了，就只能在初禅天了，哎身体沉重就留在初禅了，然后这么一层一层这么下来，哎结果呢就形成一个什么呢，大梵天认为世界跟众生是他创造的，众生呢来了也认为我是他创造的，哎因为一看来了就他在那那么大个儿在那站着啊，哎这样呢慢慢就形成这种叫自在为因，就是说到一直下到欲界，欲界那大自在天会变化，哎那个天人嘛他也能有一定的这个看到天上一定的范围，哎他就这样形成了这种自在为因，就是我们是天神变化的，哎他也有客观基础，即知自在为因，或有即知使我为因，这个也比较好理解，就是什么呢，我们自然都就觉得有我，哎就是认为有一个真我，哎有一个真实的我，哎一切都是这个就是我分别出来的，我创造出来的，也是一种自然的感觉吧。或有即知无因无缘，还有人认为啊你找什么因找什么缘呢，就是没用，找不到，没有人，世界出来它就是这个样子，哎自然就是这个样子，不用找，没有因没有缘啊，你就干什么都不行，反正就是说这是总结了这么几样，好像五大类型，基本上把这个世间就是没找到真正原因之前人们猜的一些主要的类型啊概括了一下，哎你看由于他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呢，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解决去除痛苦的办法，解脱这个痛苦的办法，虽然他知道目前这个不真实，但是他找真实找不到，所以呢就是这就是什么呢，没有正见，你就找不到正确的修行方法，所以有的人老是在那说这个，或者是说你别光学那个理论，你得实修，你看把正见跟实修给分开了，你连正见都没有，你说的那实修是什么呀，那只能是邪修，你邪见知道只能是邪修吗，你没有正见怎么可能有正修呢，哎再一个就是他还不知道，还深的一步，这更人们不知道了，真正的实修是什么呢，就是熏习正见，熏转你那个阿赖耶识里的错误邪见，你把它全转成正见了，你就圆满清净了。佛以法为身，以佛法为身，他就是无始以来熏习了所有的圆满的佛法，所以他就成佛了。他并不是说他积了多少的福德，修了多少的庙，或者是说打了多少这个禅定做得多好。那都是虚妄的，都是帮助他获得正见，熏习正见的一个助缘，真正的实修是熏习正见，这个到后边社论要大篇的详细的讲这个道理，哎，真正的实修他还不懂这一点，你看这些邪见 没有证件，你怎么可能找到正确的处理方法呢？找不到。哎，关键是要有证件。下边这个是指的那个第二个，就是那个甲缘起、十二缘起。或有记之，我为作者，我为受者。就是说，如果你不懂得十二缘起，十二缘起是佛说的，五蕴十八界、十二处，这些是外道说的，就是总结的这个世界有什么呀？哎，分五类就是五蕴，分十八类就是十八界。它因为分的那个角度不同，分的数量也不同。十二缘起是佛说的，佛说的十二缘起目的是什么？是给小乘说法说的，目的是告诉小乘说，这个世界是实有的，这个佛没动凡夫的邪见，佛暂时先不批这个邪见，佛就光说什么呢？这个世界就是有五蕴，但是呢，五蕴里头没有一个人我，你不要为那个不存在的，就是一般人知道的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说我要那是我，不存在那个灵魂，没有那个不死不变的灵魂，钻来钻去的没有那个东西，你不要为那个不存在的东西去贪嗔痴去，傻了，你为他贪嗔痴就是给自己找烦恼，找半天烦恼还达不到目的，因为没有那个东西嘛，你为他贪，他也不知他也没有。结果呢，熏到阿赖耶识里头一大堆贪嗔痴的烦恼。佛说十二缘起是为了讲法有人无的道理。法有不是佛说，法有是佛随顺众生说，人无是佛说。小乘的佛说就是没有人我，这是佛对小乘说的佛法的核心。哎，说如果你不懂得十二缘起，你看十二缘起就讲什么呀？前生啊，叫无明原形。无明是什么呀？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就是有邪见。由于你有邪见，无明原形，无明做因缘就生出形来。你有邪见，就会有邪见的邪形。邪形是什么呀？就是贪嗔痴。形缘识，你这么，你看这个，咱们讲唯识就直接讲真的啊。形是什么呀？不是你走路做事儿，因为这些是没有的。是心行，你心一造业就熏成熏，留下记忆熏成阿赖耶识。哎，这是讲究竟的。如果对小乘讲就是什么呢？你无明没有智慧，这个人就造恶业贪嗔痴，哎，就这个什么叫这个偷盗什么杀生哈，就搞这些，然后呢就形成识，这个识只能是阿赖耶识了。哎，这个没对他们明说，但是那个前边也说了，也用其他名字给他们暗示过。有了这个识，识缘名色，有了这个识做因缘，就可以升起名色。什么叫名色呢？就是受精卵。色是受精卵的物质部分，名是受精卵的精神部分。这个精神部分为什么叫名呢？因为精神我们看不见，所以呢用名代表精神，这个名到后边就会变成四个，就是受想行识，就这个名里头包括四个精神作用，色受想行识五蕴，这五蕴身就有了，然后受精卵就开始生那个，你看那个胎儿的照片，然后开始四肢就出来了，这就是六入，这个叫眼睛鼻子出来了，哎，这个六入生触。触生受，哎，你有了眼睛鼻子，眼睛那个婴儿能看见东西，上次我也说了，科学家做实验，他在这个孕妇外边亮一盏灯，那个婴儿就在胎里头就扭过脸来看那个灯源，哎，你在这弄一个声音，他就扭过脸来听这个声音，你看他就有触有受，就有感受了。哎，有说这个母亲喝一口热水如什么热汤浇顶，母亲吃个雪糕就如什么了，真的是那样，他有感受。然后这个受缘爱，哎，有受就是有了喜欢的不喜欢的，喜欢的爱缘取缘有。佛把整个人生轮回的过程啊，说成一个只有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的一个流变过程，里头没有一个灵魂。佛的十二缘起是为了说， 有法，法有人无，你不要为这个不存在的我去贪嗔痴。哎，业那个流变是什么呀？就是前生业力。哎，你就看成放电影一样就行了。所以呢，这是去烦恼的方法。如果你不明白十二缘起呢，或有记执，我为作者，我为受者，哎，就会知道有一个我。注意，这儿这个大相是什么呢？佛说十二缘起的大相，指的是无我的真相。这个无我就是大相。人们看不到无我的真相，以为有我，这就是邪见，就是虚妄相。那个有我是个虚妄相，你看不到无我的这个大相，结果呢，认为世界的真实，就是说认为那个大相是有我，就是说我为作者，我为受者，也是什么呢？根本看不到真实，见的完全是虚妄，就跟那个第一个真实缘起是一样的。真实缘起是什么？就是那个心。哎，阿赖耶识，刚才那个在下边我们聊说心是什么，其实心就是阿赖耶识，就是那堆记忆。说前期识是什么呀？前期识不是在这个阿赖耶识之外的东西，不是多出来个前期识，是阿赖耶识里头某一部分种子亮起来，把它起个名字叫前期识，叫现行，并没有在阿赖耶识里头多出东西来。所以实际上不是有八个识，实际上就一个识，就一个阿赖耶识。哎，这一块一亮，我们把亮起来那个亮的那个图像啊，不好说，我们把它分成七个识，说里头有色、声香味触法啊，是有六识认识的，这样说起来好说。实际上心是什么？就是一个记忆，一堆种子，就是藏识，就是第八识阿赖耶识。所以呢，如果第一个缘起不明白世界上大相代表真相，世界的大相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心，就是大相。我们无明生盲，看不到那个大相，我们就说世界的真实是什么呀？就说世界的真实是五蕴。哎，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啊，大相就是一个棍子，大相就是一个柱子，大相就是一个簸箕。哎，把真实给搞错了，用虚妄的东西当成了真实的东西。你看，若于第一缘起，你不知道世界唯有心，搞错了；若于第二缘起，就是给小乘讲的这个十二缘起，你要是不懂得十二缘起的道理，你就会执着这个理，我们这个轮回里头啊，有这个我，就会生烦恼。这是佛说的两个缘起啊，就是如果不懂得这两个缘起，就会犯这么两种错误。然后最后一句做总结，阿赖耶识自性、因性及果性等。我们知道阿赖耶识自性、因性、果性说的都是他，哎，就是这堆记忆、这堆种子，如所不了，相之自性。这个阿赖耶识这个藏识啊，就像我们无明生盲所不了解的那个大相的本身，我们看不到这个大相的真实面目，大相的自性。大象的本身，你看这个大象的自性，这个自性会变不会变呀？阿赖耶识就是个变化的东西嘛，就是有为法，所以这象大象的自性会不会变呀？它也是生老病死嘛，哎，所以自性啊，这个现在就是这个外边很乱，所以学的时候呢，要严格按照经论来理解，不要受外边的这些影响。自性是。这个就是你查那个佛学电子词典上说的很明白，自性范文里头是两个词根组成的，前一段是自己的，后边是存在，范文里头就是自己的存在就是自性。哎，我们再给它用近似词，就是什么？自性就是自己的存在，自身、自体、本身，哎，就是指的这个。它是一个代词，它没有具体指的内容，它必须有主语，就是谁的自性。你看像这儿说相之自性，我们就知道相的本身就是那个，哎，四条腿一个大一大块，那就是相的自性。 哎，我们的自性就是我们的五蕴身。哎，五蕴身是个假自性，我们真自性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就是你无始以来起心动念留下的记忆，你造的业，那就是你的。现在我们说造业都确切了，什么叫业？就是种子。你留下种子了，熏种种子了，就是造了业了。哎，你留下的是正见，就是清净业；留下的是邪见，就是这个染污业。哎，这个我们人的自性是什么呀？我们人的自性就是那一堆记忆，就是藏识，就是第八识，就是阿赖耶识，那就是我们的自性。这个自性啊是可变的，贪嗔痴你也可以不贪嗔痴。关键现在人们就是认为贪嗔痴是好事儿，哎，你这就出不了轮回了，你就清净不了了。哎，你要认识到贪嗔痴是坏事儿，我要把这个贪嗔痴给它消灭掉，把这个转成是不贪不嗔不痴，无贪无嗔无痴三个善心所，我要对治这个贪嗔痴。哎，你越对治越清净，越对治越这个。最后对峙的这个五蕴也没有了，你最后成佛了。哎，这就是我们人的自性。哎，我们人的自性，所以你说人性是善是恶呀，分几个层次说。如果你就说现在凡夫的本性它就是恶，因为它是贪嗔痴为这个高尚为正确，哎，它是邪见。但是你再挖深一点，这个贪嗔痴啊不是我们本来有的，这是客尘烦恼，是外边染污嘛，是外边这个邪见影响我们搞错了。你可以改变的，如果你听正见，你就可以熄灭贪嗔痴。你熄灭了贪嗔痴，都是搞的这个就是对治贪嗔痴的佛法了，你不就成清净的了吗？哎，不但自己清净，你还可以帮助别人这个去清净，还可以度众生。所以呢，我们人的自性实际上就是那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啊，也可以说什么呢？它本净，就是它那个。你看，什么叫客尘烦恼？什么叫染污？染污都是外边染污染，外边脏东西进来的，不是你的本身。那个染污的东西不是你的本身，是你受骗了，听了邪见。人们告诉你说，这个谁发财谁英雄啊，谁这个什么世界上就搞这一套。所以呢，你又受了这个邪见的错误引导污染，这是叫污染。你听正见呢，你就可以清净，这是我们人的自性。所以这个自性就是指的自身。哎，自性那就是有好的有坏的。哎，有各种自性，看是谁的自性。下边讲新课了。又若略说阿赖耶识用一熟识一切种子为其自性。先讲这一句，阿赖耶识现在我们知道了，就是我们那一堆记忆。阿赖耶识用什么东西为其自性？就是做自己的自身，就是告诉你阿赖耶识它本身是些什么东西。阿赖耶识用什么东西做它本身呢？用一熟识一切种子。先解释一下一熟识，什么叫一熟呢？就是主要的意思是一时而熟，就是在不同的时间成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造的业呀，不一定立刻现报的。我们造的业就是种子啊，是熏到阿赖耶识里头了，存起来了。看因缘成熟，哎，因缘成熟了它才报，就是一时而成熟。你比如说一般的规律，我们这一生的果报是前上一生以前所有种子的一个综合的，比如说善业这个为主，善业重，所以呢我们投到了善道人道。这个果报啊，这个有你造的这些善业种子啊，这个果报它的成熟，它是指的你这一生的成熟的那一堆种子。哎，一时而熟的种子，你这一生成熟。比如说你造的那个善业决定你这一生啊活80岁，是当官当到什么，挣钱挣到多少，是这个 得几场病，有这个多大福报，这个是一定的，因为它是业力决定的。说你怎么知道是一定的呀？一个证明就是算命的高手是可以给你算出来的。了凡四训是一个例子，实际上有很多例子。昨天我还在网上看了一个例子，他说什么呢？他上大学的时候跟一个同学在街上看到一些人围着一个算卦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正在算，然后算完了交了钱，什么话也不说就走了。他就悄悄地跟上去，他说他算得准吗？那个人说90%说的都是对的。然后他跟他同学商量了一下，就说咱们算一卦。他们当时是不信这个东西了，一算那个人就要他八字，要了八字之后，那个人就开始看着手相，就给他说了他一生。他说因为不认真，当时他还在纸上啊记了一大堆，他说因为不认真后来纸也扔了，对吧？但是他说有几条他那个关键的他记得特别清楚。一个是呢，说那个他那个同学，首先说他是大学生，然后说他那个同学也是大学生，他那个同学当官比他高，哎，结果后来就证实。因为什么呢？他在班里学习是数一数二，他的同学是几十名之后，学习不行的。他说他怎么能当官呢？哎，就是他就有那官运。然后给他算的一个印象特别深的什么呢？说他是谈到第四个朋友，那个是你的妻子。他当时不信了，然后后来就过去就完了。然后后来第一个朋友是一个数学系的，他是学物理的，他的理想是在物理上取得一个创新，去领诺贝尔奖。然后他认为呢，物理的突破必须以数学的突破为前提，就是你数学上有一个突破，物理上才容易突破。所以他就让那个女同学呢钻研数学，这个让他在数学上有突破，然后他呢在物理上搞突破。两个人谈得很合得来，好像谈了头一回啊，他就问他，就说我们可以不可以谈朋友？那个说完全可以啊，俩人就到谈了几年呢。那个女朋友说，哎，这个数学太难了，我也不想出名了，我就想做个普通人。他就受不了，两个人就吵就散了。然后谈第二个，谈第三个，都是第三个都订了婚了，都要谈结婚，准备结婚什么的啊。结果呢弄呢，哎，结果后来那个女孩子暴露出来，就是什么呢，老说你看人家谁谁谁挣了多少钱，你看人谁谁买了车，你看人谁谁买了什么。他这个人特别烦这一套，哎，后来也吹了。后来呢有一天，他的一个同学领他到一个校友家里，那个人是一个官儿。那个官呢有一个女儿非常漂亮，还挺年轻，就是他说呀，就漂亮的这个他不敢那个正视啊。然后呢去了之后呢，那个姑娘领着他们，他是管一个服装店，领着他们参观了一通什么，然后就分手了。然后这个同学跟他谈了4小时之后呢，这个同学说呀，我把我的表妹介绍给你，你从此之后不要再谈朋友了。我的表妹非常高傲，瞧不起别人，但是我认为你可以。他说这个同学本身就非常高傲，他说他能这个就是瞧得起他，那很不容易的。然后他就答应了。这个人他说他自己说长得这个其貌不扬，可能就是有点才华。然后呢那个表妹呢就让他到北京来，就老来不了，就是各种因缘就老来不了。他呢跟那个就是那个当官的那个女儿呢说过一句，说他要到深圳出差6个月。那个呢就给他来了一封信，说你到了深圳呢帮我看一下这个服装流行的样式。他呢他不知道怎么看，上哪儿看，不懂，他就回了一封信说怎么看，上哪儿看。那个女孩子就回，就说我也不知道，说你到那就自己找感觉吧。来回信里头呢，因为他没有想跟他谈朋友，所以他就比较放得开，所以他在里头呢就表现出来一种瞧不起他的那个，就是他比较有才华嘛。结果那个女孩子就被他激怒了， 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是在追我，我连考虑都不考虑，你竟敢瞧不起我哈，说我要玩你，就是我要让你那个以为这个我喜欢你，让你这个就是喜欢上我，然后我给你扔了，弄你就是痛不欲生哈，哎，然后俩人就开始斗嘴，就开始互相就是用这个信，他在深圳嘛，就这么斗，结果斗斗最后斗的两个人就互相就离不开了，最后这个女孩跟家庭掰了，家庭不同意，跟家庭掰了，跑到海南去找他，不到20岁就结了婚，一直到他学了佛，他学佛之后想出家，这个女孩子就说你绝对不能出家，说你要出了家我敢把你出家的那寺烧了，俩人就练到这种程度，他就不出家就这么一个故事，他就信了什么了，就是说一切是前生确定，他在刚那个人算的时候他说你说我第四个女朋友是我妻子，他说天涯这么多女孩子我还不愿意追谁追谁，愿意找谁找谁啊，那概率他怎么着可能弄得你碰到第四个呢，那个命运就是业力在那儿，他造好了那个业，那就是他俩的业，哎，跑不了的。所以你这么把这个问题看透之后啊，你操那么多心干什么，真是白操心瞎费力，是不是，是你的那绝对就是你的，说那本来又应该是我的，是什么我一不小心丢了，没有那个事儿，那就不是你，能丢就不是你的，哎，所以呢易熟识就是指的我们这一生的报啊，是前生综合的一个因力决业力决定的，说下一生我们什么是什么报啊，你这一生所有造的新业加上把这个旧业报完了的这个加上剩下的那个旧业综合决定你下一生的报，所以这样呢就解释了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傻乎乎的什么也不干享一辈子福，你就知道道理了吧，他上生造了大善业，他这一生就有这个福报，也就知道了为什么有的人辛辛苦苦一辈子还就让人打骂侮辱，是这个得不到好报，你前生的恶业没有报完吗，谁去打你谁去骂你都是有因缘的，哎，印度人这一点认识得非常透彻，那些人看了个照片，轮船甲板上高种姓妇女打着阳伞坐着椅子在那儿啊喝茶，那个一个低种姓的呢抱一个女孩子抱着她的孩子就在那个工具箱那个角那坐着，在那个甲板上坐着跟她那孩子玩，但是呢非常坦然，我就是前生造的业不好，我这生就应该是贱民，我就应该在这躲着，我再不要造恶业了啊，我是贱民我还非要去争什么权利争什么，你这不是造恶业吗，哎，我这生我好好的这个行善积德行善，我下生会有好的果报，印度人这点就认识得非常清楚，所以他就没有这个怨天尤人，所以印度呢贫富差距那么大但是社会非常稳定，不过近年也是被这个西方的民主人权搞得也开始搞得这个暴力，本来印度是一个非常不暴力的这个国家，现在搞得也是被这个西方这种科学是一种非常浅薄，它浅薄到什么呀，我看不见的就是没有，你说这种话多傻，嗯，你看不见就是没有，你那个他对他自己的那俩眼那么信任啊，嗯，你看他看不见的都不承认，只承认看见的东西，嗯，这个害人非常深，中医西医，西医就是看不见就没有，你这难受的都不得了了，到那检查没病，啊，没问题，啊，精神作用什么胡说八道一气，啊，人家中医都知道，你看病你得从这个人的生活习性哈，啊，整个这个人的世界观，这个人的什么整个去看，从你这个思想发生问题着手。不要说形成病了， 就是说你这个世间也有正见邪见了，你这个看法正确不正确，这是病因。然后你思想有问题不正确，哎，你比如说是爱生气，气瘀变成血瘀，哎，气你能看到吗？西方根本不承认气这个东西，哎，气瘀变成血瘀，生气，哎，正好肝值班的时候你生气，哎，一入肝气瘀，气瘀血瘀，血瘀形成肝硬化，然后慢慢严重了变肝癌，不没救了。它是一个就是看不见的东西比看得见的东西重要的多，哎，所以呢易熟识就是说明这么一个就是道理，就是你三世轮回，哎，易识而熟的那一部分，它实际上有限性有种子哈，决定你这一生的果报，这一部分叫易熟识。阿赖耶识用易熟识一切种子为其自性，就是你这个三世轮回，就是轮回里的这个一切种子为它的自性。阿赖耶识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一切种子，所有的种子。种子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记忆，就这么简单。世界上就唯有记忆。换一句话，你看这个心想什么多重要？世界上唯有记忆，世界上唯有心，这么重要的东西，我们的科学说这是一种虚妄的东西，不，精神认为是无所谓。你看西方社会怎么管理啊？你爱想什么什么，爱说什么什么，哎，精神不管，嗯，管那个就是法律管看得见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不管。你说他能管理好吗？你看这个世界越弄越乱。东方传统文化还是比较重视这个心的，哎，比较重视精神的，所以东方的社会就比较稳定一些。阿赖耶识就是用这一切记忆为其自性，为其自身，为他的自体，世界上没别的东西了。这一堆记忆就能摄能包含三界一切自体一切趣的。什么叫三界一切自体呢？就是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所有众生都有自己的自体，无色界没有物质自体，有精神自体，哎，这一切自体在这个记忆里头都能包括。一切趣就是趣，就是道，一切一共有六道嘛，就是六道它都概括，就是我们所有的现象吧，都在我们记忆里头都有了，都包括了。后边这个颂子呀不重要，我讲一遍，不重要，讲快一点，讲一遍，大家了解一下意思。前边这句话是这样说的，说阿赖耶识以这个一切记忆为他的字体，能摄一切现象。此中五颂，就是说这个道理里头呢，我们编了五个颂的，这五个颂的呢就是讲阿赖耶识是怎么回事的，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外内不明了，直接讲啊，外阿赖耶识不是种子吗？他这说呀有外内两种种子。什么叫外种子？就是古种子、道种子、这个树种子，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大米啊、小麦啊，这都是种子吗？哎，这叫外种子。内种子就是我们阿赖耶识里的记忆，哎，不明了于二。外种子不明了，外种子什么不明了呢？外种子的善恶性不明了，就是你说道种子这个小麦、大米这些这个种子，它是善的呢是恶的呢？说不上，所以它是无记的，哎，就是不明了，是说它是无记的，不明了善恶的就叫无记，就是外种子是无记性的。于二内种子呢，对于善恶这二种性呢是明确的，就是我们记忆呀可以分为善的记忆、恶的记忆，是可以分为二的。对于二内种子是分的。当然这就是方便说法了，说你也可以分成二，也可以分三，就是有一些呢 不是大善大恶，有时候说不太清是善是恶的，也可以叫做无忌，也可以弄成那个不明了那一类，这都无所谓啊。然后唯世俗圣义，就是外种子唯是世俗，就是那个道种子古种子呢，它只是世俗，就是我们世间人约定俗成的叫做种子，哎，实际上那是种假种子。内种子是圣意，圣是殊胜，不一般，意是境界，意最狭义的意是指的名所指的那个东西，名义相对嘛，一个名它指的一个东西就叫那个名所指的意，就是名指的那个意思，哎，然后这个名指的东西呢，可以指东西，也可以指意思，也可以指这个境界。你比如说我说这个高尚，这是一个名啊，名词，它也可以有一个意思，它是一种精神的意思，哎，指一种意思，也可以指意境。比如我说五岳归来不看山啊，黄山归来不看岳，哎，这是徐霞客的吗？啊，他这句话呢也指着一个意，指着一个什么意呢？指着一个意境，一种境界啊，你去这需要很多话才能把这个境界说清楚了，哎，所以这个意啊指境界，它包含的境界这个词包含的最全面。什么叫圣意？就是殊胜智慧所见到的境界，也就是佛菩萨见到的真实境界。说内种子呢属于圣意，就是内种子是大乘圣者殊胜智慧所见到的境界，内种子是真实境界，外种子为世俗，是世间人约定俗成的境界，世间人约定俗成的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是假境界，佛菩萨证的是真实境界，所以叫圣意。这是两种种子。诸种子当知有六种，就是这个种子啊，它有六种属性，六种特性，六种特征。第一个叫刹那灭，就是这种子啊不是不变的，种子是刹那生灭的。第二个具有，你加一个字叫果具有，因果的果，果具有，就是种子跟它的果呀是同时存在的。我们前边说过，严格的说记忆熏下来还不叫种子，叫习气，在它升起现行的那一刹那它才叫做种子，就正在生现行的那个记忆习气叫种子。所以种子呢跟果跟它那个现行是具有，就是同时有，一起有，哎，果具有就是种子跟它的果呀是同时存在的，就是我们前边讲的那个叫三法同时。它是种子的时候，就是因缘成熟的习气叫种子，它是因缘成熟的种子的时候，同时就亮起来，就变成现行，现行的同时灭掉，剩下的就叫新的种子，哎，种子跟果同时具有。第三个恒随转，恒就是永远，随转就是它随着它这种叫种子现行这种运行生灭呀，是永远运转的。我们阿赖耶识里头的这个种子现行这种运转是永远运转的，中间没有间断，不停的。说到最后我们转世成净，转染成净了，转染成净了只是它那个里头的种子由染污转成清净了，它还是在一直运转的。转染完全清净了就成了佛了，成了佛还要什么呀？它也不会停，还要永远的来唤醒梦中人，永远的度众生，哎，恒随转，这是这个种子的特性。应知就是，这是凑字儿，就是应该知道它有这么几个特性。决定，你前边加一个字叫性决定，这几个本来都是仨字，它因为这个为凑这个五个字的送的呀，它去掉一个字，咱们就加性决定。什么性决定呢？善恶性决定，就是这个种子啊，它是善的就一定是善的，是恶的就一定是恶的，不会变，除非它最后现行没了， 果报完了，哎，性决定，善恶性决定，就是不会他在藏着的时候善变成恶了，是吗？不会有那个，哎，善就是善因一定有善果，恶因一定有恶果，带种缘，就是种子生现行的时候啊，不是说有种子都能生现行，就是我说的六道一样升起，它要带种缘，就是它还有许多因缘，就是生现行的种子叫因缘，其他种子就是它的助缘，其他众生对它也有影响，也是助缘，佛菩萨的心对我们也是助缘，要有众缘综合的作用才会升起现行。哎，比如说有人呢有很大的恶业啊，会有灾难，哎，可是这个时候呢，比如说释迦佛住世，释迦有佛法住世，释迦佛住世的时候啊，这个释迦佛的佛法就有力量影响啊，就使我们的一部分恶业呀不能现行。到那个佛法不住世的时候啊，就不一样了。就跟那个有人这么说了啊，我就也说一下，忘了是佛牙舍利还是佛指舍利，到台湾巡展了两个月，下午两点从台湾机场起飞回大陆，下午四点多发生一次大地震。这个你说呢，我觉得是可以这么说的，也就是说佛舍利他就有这样的福报，就是我舍利在这儿，你这儿就不能地震，这就是因缘影响。说台湾众生有这个地震的果报，有什么时候报，他要带众缘，要众缘都成熟了才行。哎，佛舍利在这儿，你这众缘就地震的果报不能成，因为什么呢？因为佛舍利没有这个缘。所以呢，你看他两点起飞，四点地震，四点多地震，我觉得这个实力是可以考虑考虑的。哎，就说明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众生互相都是有影响的，这叫带众缘。最后一个，唯能引自果，唯能也是凑字数的，哎，就是只能引自果。什么叫引自果呢？就是你是什么种子就生什么现行，哎，它不会乱套。哎，你比如说我在这儿看桌子的影像，熏一个记忆，它再升起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桌子的影像，它不会升起一个板凳来。哎，种子唯能引自果。咱们就遵守时间，后边这些都不重要。讲座结束，咱们说一下啊，放假现在确定了，是这个9月30号到10月7号，正好头尾是两个星期天，所以呢，咱们停两次。